各位弟兄姊妹朋友早晨，感谢神，我们有机会再思想他自己的话语。在开始思想神的话语之前，我们再低头祈祷。圣哉圣哉圣哉，三位一体的真神，你的主权遮满全地，你的荣耀充满这个宇宙，你的量大通遍天下，你是值得我们信靠敬拜，因为你是无可比拟的真神。主，今日众子民在你的面前敬拜，我们恭敬的将我们的敬拜是放在你的面前，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，就是俯伏敬拜，聆听你自己向我们流露的话语。我们愿意将整个崇拜交托给神你，求你使用，愿你的灵充满这个会场。主啊，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你爱子基督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今天用以赛亚书第六章一至十三节的全章和各位思想异象与梦兆。首先我们思想以赛亚先知，他的名字呢叫做耶和华的拯救，是当时出生于贵族的先知，有人称他做耶路撒冷之子。先知的太太是女先知，是有两个儿子，这个在书的本身是记载。他在乌西亚王驾崩那一年出来侍奉，即是大概在主前的740年。先知是经历过除了乌西亚王之外，是有约坦王、阿哈斯和希西家，甚至没有到马达西王的时代。他的侍奉大概有50多年。在马达西王的时代，他的身体被锯成两橛而殉道。咁希伯来书第11章37节提到话，有人被锯死，有人话可能就系以赛亚先知。咁讲到乌西亚王咧，系一个好皇帝，喺主前大概767年咧，做咗52年嘅皇帝。佢16岁就喺耶路撒冷作王。这个在《列王记下》第15章2节和《耶律章3节记载。那在之前呢，他和他的父亲阿玛谢呢是一同执政的，那当时呢就是791年。那故此他侍奉了52年之后呢，就是739年，就是他驾崩那年，亦都是以赛亚先知出来侍奉那一年。那乌西亚是一个好皇帝，历代志下耶律章第5节记载，乌西亚定义寻求神，他寻求耶和华，神就使他亨通。而先知呢是记载在乌西亚王任内所发生的事的，这个亦都是在历代志下耶律章夜二节32章32节所记载的。今天我们看看经文的内容，记载先知见异象的经过，还有是对今天的个人和教会的侍奉上面有什么启发。那我们分开几点去思想。首先是讲到蒙神差遣的条件。第一点我讲的呢，就是承认神的主权，在经文的1至3节所讲的。第一节那里下面讲到，我见主 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。先知在圣殿中见到主，那到底这个圣殿是天上的圣殿还是地上的圣殿呢？那通常那些人呢都是说到是地上的圣殿。经文的记载描写到当时的荣耀的情况呢是可想而知的。那首先提到主，那为什么先知见到主而不是写话是耶和华神呢？在这里用主是强调这位神的主权。而在第五节也说到这个主是谁，就是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以赛亚先知是宣告神的主权，神的主权统管这个宇宙，在列国的君王之上管治世上的邦国。世上的万民包括以色列民，没有一个任何国家的人民可以是与神相比。经文说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，遮到满晒。为什么满晒呢？就是讲到说神的主权是全部的，是全部的。咁另外第三四节亦都提到系充满，系咁意思。神嘅主权呢就系、是、全部嘅。咁第二节提到就话，其上有撒拉弗侍立，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。咁呢个撒拉弗呢系、天使嘅其中嘅一类。咁啊，天使有好多类嘅咁样。咁咧就天使嘅作用咧就系、是、守护圣殿同埋赞美神。咁由于咧下边提到火嘅关系咧，有人提到呢啲嘅撒拉弗咧系可以形容为火蛇啊，就系、是、喺旷野嘅时候以色列人所遇见嘅。呢、这个喺民数记第二章六节第八节。咁呢啲嘅天使撒拉弗嘅动作，亦都是有意義在其中。兩個翅膀遮臉，兩個翅膀遮腳，是代表他的謙卑，他們的謙卑。因為不敢望這位高高在上的主，而呢用兩個翅膀飛翔呢使他們能夠活動呢，是代表服侍。第三、第四節彼此呼喊說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天地。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了云烟。这个圣哉圣哉圣哉，英文用 holy 这个字， holy 即是说圣洁。在修辞学上面是用叠字，即是重复的字，反复的来提到，是产生至高的赞美。圣哉圣哉圣哉，亦都可见于在启示录的四章八节提到，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，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。他们昼夜的说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有人说将圣哉提到三次，是代表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。今天有一首圣诗叫《圣哉三一歌》，一会间我们会唱的。歌词呢相信是参考这段经文所写成的。这种圣哉的声音相信是非常的大，而震动了圣殿门纳的根基，好像地震一样。撒拉弗天使用最简单的言语道出神的天性、名字和神的权能。当时的情景是充满着神的光辉和荣耀，因为这位神是全能和圣洁的神。跟着在第五节，我们见到先知的自己的感觉，感觉 自己的不足的谦卑。第五节说，那时我说，祸哉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亲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神的圣洁显出人的不洁，先知在圣洁的神面前承认自己的污秽，亦都是承认他自己本国之民的不洁。不洁呢，在旧约之中是常提到的，是不只是嘴唇的不洁，亦都是代表内心的不洁。先知感觉自己是不洁，是污秽的，故此不能够好像撒拉弗天使一样赞美神。他自卑到一个地步，就说我要灭亡了。但是随后一个的情况就是说，他是清楚自己是得到赦免。怎样呢？第六节这样说，有一个撒拉弗飞到我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炭上取下的。第七节说，将炭沾我的口说，看啊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便赦免了。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，这个的炭和这个坛是什么坛呢？从坛上取下，这个是什么坛呢？当日以色列的圣殿呢，是有两座坛的。第一座呢，就是在圣殿的庭院里面以内向东的入口的地方呢，有一座叫献祭坛。另外有一座呢，就是在圣所以内，但是呢 在至圣所以外的呢，叫香坛。撒拉弗取下红炭呢，是在香坛的上面，坛上面盛满有炭火，这个呢也都是有记载利未记十六章二节，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。咁咧就有人话喺呢个香坛上边取呢个火炭，呢、这个红炭，亦都有人话咧系门口嗰个嘅祭坛。咁但系呢个咧唔系太紧要。喺旧约，火咧系有洁净嘅作用嘅。譬如民数记第三十一章夜二至夜三节，讲到话金银铜铁石软，你们要叫他经火就为洁净。咁毫无疑问，火呢是能够除掉金属里面的杂质。咁有一点我哋特别留意，就是说炭沾了先知的嘴，先知的罪便除掉了，罪恶就赦免了。刚才讲过，在哪一个炭拿这个红炭下来呢，是不是最重要？那当时那种炭呢，就不要误会呢，好像我们现在呢barbecue的炭一样，当时可能未有这种炭的。那而所谓炭呢，就是在祭坛上面的祭物烧尽了变了炭，这样是吧？那故事呢，就是说任何的祭物在坛上面被烧尽，有一个灵异的代表，就是说人的罪在坛上面烧了，所烧了的就是罪的刑罚。那既然间罪的刑罚在坛上面烧了，那即是没了，先知的罪孽呢是得到赦免了。那第二点，我们看看蒙神差遣的准备。那包括呢上面所讲的呢，从以赛亚先知在圣殿见到的异象，我们做一个总结，就是说先知觉得自己是污秽，承认自己是罪人，觉得自己在属灵上面是失落和孤单的，还有他觉得呢在神面前是不配， 是为自己的罪负责任。正如所说的，就说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他不仅止为自己的罪负责，亦都是为他本国的人的不洁负责。而另外一点呢，就是让祭坛上面的火烧尽他心中的污秽渣滓。火是有洁净的作用。咁呢段经文呢，係俾我哋好大嘅教导，就话我哋见到，就话经文好强调神係圣洁嘅神，圣哉圣哉圣哉。咁故此我哋喺圣洁喺侍奉之前，我哋要成为圣洁，做好准备，呢个係好紧要嘅。喺新约使徒保罗亦都讲到，喺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廿一节，佢话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作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咁仲有先知咧，系将自己献，系接受，将自己献在坛上的主耶稣。这个坛上的献祭，亦都系可以代表主耶稣一次献上自己，成为永远的赎罪祭。这个是希伯来书第九章所讲的，他将自己在坛上献上，担当了我们的罪。这个是希伯来书第九章廿八节所讲，主耶稣在坛上担当了我们的罪。那最重要一点，就是说在先知的榜样里面，他承认神的主权，正如他自己所说，我有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那这个先知的经验呢，也都是我们的应该有的经验，就是说我们蒙神使用，蒙神差遣的准备，就是说首先觉得我们的不配，我们是罪人，我哋係失落同埋孤單，我哋喺神面前係不配嘅，我哋為自己嘅罪負責任，我哋讓壇上嘅火燒盡我哋嘅污穢，我哋讓獻在壇上嘅主耶穌，我哋相信佢係成為我哋嘅贖罪祭，洗淨我哋嘅罪，同埋最緊要就係我哋承認神在我哋身上嘅主權。好似以赛亚先知一样。咁第三点提到蒙神差遣嘅回应，就话先知佢立刻答应主嘅呼召。第八节提到，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：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：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咁呢度点解系话我们呢？咁样？神话谁肯为我们去呢？这个我们有人指就是说三一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亦都有人认为是神和天上的万军，这个列王记上廿二章十九节所讲的。那先知在这个时候他已经蒙神洁净，他但在第五节承认自己是不洁的，又蒙神的赦免，罪孽消除，他再没有失望，再没有祸灾我灭亡了，因为他接受了神洁净赦罪的恩典，于是他接受主这个差遣，以表示对神的承担，毫不犹豫。他知道接受这个呼召，前面的道路是漫长和艰难，因为他了解到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的形势，但是他仍然甘心的为主所使用。第二点提到，先知在不遂意的情况之下仍旧是为主所使用的。首先我们看看百姓的情况，第九至第十节，他说：你去告诉这百姓，你们听是要听见，却不明白， 看是要看见，却不晓得，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便得医治。咁大家觉唔觉得呢段经文都几熟悉？系咪咧？吓喺新约嘅里边系被引用过六次嘅，喺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讲到撒种嘅比喻嘅时候，系用呢段嘅经文。咁喺约翰福音系因为当时嘅人咧系唔信耶稣啊。虽然耶稣行了神迹，他们都是不信，所以呢亦都提到这段经文。在《使徒行传》，保罗对不信的人说，亦都提到这段经文。而这样最后呢，在《罗马书》十一章八节呢，保罗用这段经文呢是形容那些顽梗不化的人。我们很奇怪，为什么神不想他的百姓得到医治呢？这段经文其实是讲到神对以色列百姓的审判。在以赛亚先知蒙召之前，在第六章之前，我们可以见到人民的败坏的情况，而神是对他们的审判。在五章的耶四节讲到，就说火苗怎样吞灭碎阶，干草怎样落在火焰中，照样他们的根必像柳蜜，他们的花必像灰尘飞腾，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粪秽，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。那些人民是这样，那一国的皇帝，一国之君又如何呢？这样，那我们看到呢，在以赛亚书第七章呢，就因为乌西亚王已经罢更驾崩呢，咁佢下一个侍奉嘅皇帝咧就阿哈斯王啊，咁咧呢个皇帝阿哈斯咧，亦都唔见得点样尊重耶和华神。喺第七章，我哋见到佢处理与邻国嘅关系，有两个国家要攻打佢嘅时候，佢就好惊好惊，而要咧先知咧系鼓励佢、提醒佢。咁而更加喺第二十八章咧，开始记载这个王是敬拜偶像，故此耶和华掩面不看他。正如在第八章十九节以赛亚书，我即以赛亚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，我也要仰望他。神是不掩面，不再看雅各家，是对雅各家的审判。故此呢，就这段经文这样说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要奇怪神为什么这样对他的百姓。这个神的审判呢，是记载在今天的经文十一至第十三节。这里怎么说？首先是表达到先知他自己的焦急。这里说到说，我就说主啊，这到几时呢为止呢？这个先知真的很急的。神审判他的子民要到几时呢？咁样经文继续说，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，房屋空闲无人，地土极为荒凉，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，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，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，也必被吞灭，像栗树、橡树虽被砍伐树裂子，却仍存留。这些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。代表什么？这段经文就是说审判、毁坏和荒凉。其他的经文都有提到的，即是在以赛亚书三章夜五夜六节、五章八至九节、十三节、十七节，即是说整个国家、整个人民是陷入绝境。咁而系跟住咧，就系、是、先知咧系仰赖神嘅应许。喺绝境嘅里边，人民仍然系有一线嘅希望。咁以上嘅经文最后一句呢、这个树裂子咧，其实呢个嘅古字咧喺新 一啲嘅修訂本咧，係用咩咧？喺和合本修訂本咧，係用殘幹；喺呢個嘅新譯本咧，係用樹嘅餘幹。即係話一棵樹，佢嘅樹枝全部削曬去，得翻光秃秃一條嘅樹幹。但係雖然間係樹幹、樹枝、樹葉全部削曬，但係仍然存留呢啲嘅聖潔嘅種類，在國中也是如此咧。即係表示話呢、這個以色列嘅民族係會生長嘅，正如嘅人民咧係唔會滅絕嘅。呢、這個係當初神與亞伯拉罕所立嘅約，喺創世記17:6-7，神對亞伯拉罕話：我必使你嘅後裔極其繁多，國度從你而出，君王從你而臨。我要與你並你世世代代嘅後裔建立我嘅約，作永遠嘅約，是要作你和你後裔嘅神。跟住喺創世記22:18都提到，並且世上萬國都必因你嘅後裔得福，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。咁喺以賽亞書好多地方都提到呢個嘅約嘅。咁故事咧，今日嘅整段嘅經文咧，最後係為以色列呢個民族帶來一次算嘅曙光。呢、這個係神命定嘅結果。喺以賽亞書10:20-23，講到殘存嘅民歸回，其中23提到，因為主萬軍之耶和華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規的結局。有一位先知叫做亞摩斯，是與以賽亞是差不多同期的，亦都有相同的語氣，就是說以色列族是不會滅絕。在亞摩斯書9:14就說：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歸回，他們必收荒廢的城邑居住，栽種葡萄園，喝其中所出的酒，收木果園，果木園吃其中的果子。這個呢，就總括來說，是提到以色列族是不會是被滅絕，將來呢是會復興。總括來說呢，在以賽亞先知的身上給我們的教訓，由於他見這次的異象是改變他的一生，就是說有幾點，就是先知是有遠大的異象，深深感覺到自己的不見，是經驗到神的恩典，不論付任何的代價願意侍奉。相信呢，這個是每一個基督徒，特別是教會的領袖應該有的質地。咁喺結束嘅時候咧，喺舊約嘅哈該書第二章第九節睇到話：這殿後來嘅榮耀必大過先前嘅榮耀，即係話教會而家嘅榮耀係大過以前嘅榮耀。其實每一間地上嘅教會都可以係咁樣，榮耀大過先前嘅榮耀。咁喺今日，我哋新年的大除夕的日子，即是这一年即将过去的时候，我们看今天的经文，就是求坛上面的火再一次洁净我们，再一次复兴我们，重新的复兴我们，以至到我们的殿的荣耀，我们教会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。愿这个是成为我们教会未来动向的心智，更加作为我们面对新的一年的时候，愿意众弟兄姊妹都同声的向主许愿，正如以赛亚先知所说的：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亦都好像尼希米当日面对以色列民，讲到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他，尼希米的2:18，众民就说：我们起来建造吧。 神施恩的手如何带领我们教会经过以往的水源，现在面对新的一年，愿意弟兄姊妹都如以色列众民的心志，就是说我们起来建造吧。让我们祈祷。亲爱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众弟兄姊妹，我们经历过神的恩典，就是主耶稣一次过在坛上献上，成为赎罪祭，使我们罪得赦免。我们领受神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愿意的就是说我们一生的侍奉神，我们愿意向神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我们将教会的前面的道路交托给神，求你带领，让我们众弟兄姊妹都同心一致，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吧，以致我们的教会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。听我们祈祷，奉赖主耶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